第三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地上安然居住。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字眼，包括在这里的以及在诗篇里的，好像是所谓的成功神学，好像是因行为称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做一切的事都是因为我们来做的，我们好，上帝就对我们好，我们坏，上帝就对我们坏，我们遵行他的话他就祝福我们，我们不听他的话他就处罚，好像是这样。这里也是一样，而我们很多华人，其实很多包括灵恩派的，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以进钱为得利的门路，那么也以亵渎为受祸的理由。也就是说，你今天生病了就一定是犯罪了，你今天得到了 A 一定表示上帝很喜悦你。各位，我们看圣经要全本圣经看，不是看一处。你们在念神学的重点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神学就是能够把整个圣经的重点，或者整个的圣经，整本圣经的精神抓出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精神来解释圣经。也就是要用整个的圣经来了解一节圣经，而不要用一节的圣经来了解整个的圣经，那就要断章取义。神学念得好就是看得全面。你看断章取义，魔鬼也会啊，他会用一节圣经来试探耶稣啊。那我们今天更是常常看到牧者，我们会用一节圣经来批评人、论断人，基督徒也常常会用一节圣经来吵架，这个都是错误的神学，都是不应当的。那因此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得小心点。你单单看这个好像是这样，你敬畏上帝，上帝就祝福你，你在前，上帝在后，上帝根据你的作为然后有所反应。可是如果我们看整本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不是这样子，这个话绝对是正确的，但这个话要放在一个恰当的context 来看。就是我们总是在上帝的权柄恩典，在上帝之下来做事。当上帝白白的祝福你，让你到了迦南地，给你的律法，给你恩典，你就要对这个凭着这个恩典有所反应，不是你靠着自己换到上帝的恩典，而上帝先给你恩典，然后你有一个正确的作为，然后这个正确的作为呢，有多的还加给你，神就继续祝福你。因此奥古斯丁说得很好，上帝赏赐你都是赏赐自己的恩典，上帝称赞你其实在称赞自己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做良善的事，那么而且这个会继续不断的。所以我们有好行为是很对的，我们应当有好行为，但是这个不是换上帝的恩典，而是上帝的恩典的结果。那么上帝处罚我们，也就是因为我们有了领受了恩典，居然践踏这个恩典。所以要记得这一点哈，好像是我们做了然后上帝祝福我们，其实是上帝先做我们才能做得好，然后能够上帝就继续赐恩典给我们。那他在这里形容的也非常的奇妙哈，就是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就是你真多啊，神给你的东西真多啊，继续不断的丰丰富富赐福给你。然后第六节，要赐平安在你们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地上熄灭，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好，相对的来说啊，各位，如果我们在平安在信靠上帝的话，上帝给我们平安，可是千万也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做衡量，不要用外在的东西来做衡量。因为你也看到神所爱的人在这里说神给你平安，给你祝福，但相反的，你在世界上会看到得罪上帝的人，上帝也给他好像很多的平安呢。这个那相反的，遵行上帝话的人，我们也在圣经上看到很多遵行上帝的话的人反而受到很多的逼迫，对不对？我们也看到很多不遵行上帝话的人在世界上充满了享受。就是说成功神学的错误就是他只把一个部分来讲全部的。那我们要相信在上帝的掌管中有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在上帝的掌管中敬畏上帝的人在这个世界里 物质上不一定就那么丰富。同样，不敬畏上帝人在物质上可能很丰富，敬畏上帝人、信靠上帝人在这个世上物质上、身体上可能受很多的逼迫，那就是他们的十字架。而敬畏上帝的，而不敬畏上帝人，恶人在世上可能非常的发达。讨论这个最多的一个就是诗篇七十三篇，另外一个就是约伯记。约伯记和诗篇七十三篇里面都看到，好像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那我们在这里不是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上，敬虔不等于你物质上一定顺利，同样的，离弃上帝不等于你在世上就一切一定就是倒霉。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你在世上受苦受难受折磨，不一定你就是得罪了上帝，可能刚好相反。像我们的主耶稣，像许多圣徒就是这样。那我们每个基督也是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我们在世上有患难是有福气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利未记二十六章，这个千万要小心的看，就是你敬畏上帝不一定有那么多物质上祝福，你不敬畏上帝不一定就是有那么多的祸患。但是的确基本上我们相信，我们敬畏上帝，神会祝福我们，给我们平安。那因此我们即使在最大的物质上的患难或肉体上患难的时候，我们敬畏上帝，信靠上帝人，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有平安在我们心中，没有人惊吓啊。在所罗门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经历到这样的祝福。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非常平安。所罗门也是预表基督的，这也是讲到我们讲到的安息嘛，预表耶稣会给我们的安息啊，可以安然居住。当然这个世界上在主没有再来之前，不管在旧约在新约，那个都只有一个预表，就是不是完全的哈。但是我们相信信靠上帝，我们是有安息，我们是有平安，我们是有属主的平安。那么恶兽会熄灭，这个恶兽呢，你也可以把它讲得再多一点，包括这些病菌啊，包括这些，我们也不能说 SARS 也好 AIDS 也好就是上帝处罚那些人，因为我们说了，这个不是那么直接的，不是你敬畏上帝一定就直接的你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有人得了 SARS 他是非常好的医生，非常好的基督徒啊。就我们不要把世界上的遭遇就马上直接因果式的跟上帝的祝福和刑罚连在一起，我们不要，但是我们也不要说上帝在这个世上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也是错误的。上帝在世上每一件事都在掌管我们，只是我们真要用一个敬畏的心来明白他的心意。总之你信靠他，在他赐福给你也好，或者是好像降祸给你也好，你继续信靠他，你继续求神光照。如果你得到的祸患不是因为你犯罪而得到的，那你感谢主，神在给你一个很艰难的十字架。如果你是因为犯罪得到，也感谢主，你认罪悔改，神就赦免。那么我们看到义人受苦的时候，我们解决义人的问题，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有同情心，帮助他，但我们也为他感恩，因为义人受苦其实是修剪，让他的十字架这么沉重，让他能够成为更属灵的人。那如果他是受到了，那如果我们是恶人在蒙福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谢上帝，上帝居然让对恶人有这么大的宽容，我们感谢赞美主，他实在有极大的宽容。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求神施行公义，好叫恶人能够悔改。啊，总之我们的反应是希望合神心意的，而不是世俗的那种，一发财就以为是上老天保佑你，一受祸就是老天责备你。也不要以为说我一受祸就是为义受逼迫，我一人一有钱就是神要弃绝他，我们想法不要太僵化，要用整个圣经来看哈。好，那么我在这里就是说，恶兽从地上熄灭，我们也求神把 SARS 或者 AIDS 这些消灭，我们也想办法找出疫苗来解决问题，但我们都知道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归回上帝，需要认罪悔改。好，第 七节，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这些事情啊，各位，就是你单独的来写的话，就都可以变成异端。各位，你不要说我尊重神的话，我言必称圣经，都是根据圣经上的话来讲。你根据圣经上的话来讲，你也可以是断章取义，魔鬼也可以做这样的事。那么我们需要全盘的来看，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看。就这些经文我们也知道嘛，以色列是有一人追赶万五个人追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追赶一个万个人，就是因为他们敬畏上帝，上帝就让他们得胜。可是你也知道，有的时候敬畏上帝的人有受祸的，约瑟就是这样啊，耶稣就是这样啊，保罗就是这样啊。哦，我们常常有我们耶稣说了，有人在这层逼迫你们，你们逃到那层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像丧家之犬一样啊。你不能因为他被我们在正在追赶人，我们就一定是得胜的。那你自己非常清楚看到大卫就是被追赶的，对不对？大卫是一大堆人在追赶他，当然大卫也有追赶别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总是不用成败论英雄，外表的一切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的内心。你不要觉得他在追赶人，他就一定是得胜的哈。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当然同样你也要说，生养众多不一定就是神在眷顾，不信主的人也可以非常的发达。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生养众多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没有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是敬畏上帝。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就没有生养众多，他的对头皮尼拿就生养众多。就你，我再一次就是希望各位不要做一个很随便的判断啊，要用整个的圣经来看啊。成功神学不对，但是反成功神学也不一定对，要我们要有一个全面来了解哈，凭着信心哈，也要坚定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这有点像我们在汉朝的时候，太仓之粟层层相因啊，越来越多啊，多得不得了，那是丰富的时候的情形。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立我帐幕就是什么？我住在你们当中。那么我要在你们当中立帐幕啊，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也讲，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也讲过了，耶稣基督也就是。好像是不是好像耶稣基督就是住在我们当中哈。那个在会幕哈，原来在整个以色列的最中间呢，在里面哈。那可是当以色列得罪上帝以后哈，会幕还在中间，可是呢摩西哈好像就有特别跟神相见的那个会幕，那个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第七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幕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这会幕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会幕，会幕是在以色列最中间。可是在以色列犯罪得罪了上帝以后，摩西好像就把他自己的帐幕呢放到外面，因为神不要再在他们当中，以色列得罪了上帝，所以摩西的会幕在外面，要人要问上帝的话，问摩西的话就要出去啊。这个是我们需要谨慎一点看哈。意思就是说，各位，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好像就比较远离我们，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就有点像以利的时候，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了哈。我要在你们当中行走，我要住在你们当中，这我们从人间更是常常可以看到，就是你信靠上帝，我不是信靠上帝，我们人和人相处好的时候当然都喜欢住在一起了嘛，也喜欢相近哈。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约的一个形式哈。约总是在讲到说我要做你们的神，约就是彼此有个亲密的关系，我要做你的房东，你要做我的房客，这也是一个约，租约。我要做你的老师，你要做我的学生，这也是一个约，是你们进到学校也就是有个约，我付学费你要教我，夫妻也是约啊， 我所有的爱单单在你的身上，我的顺服单单在你的身上。神是万有的神，神的能力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但是对那个立约的人，神就特别把那个永远的福分加在他身上。我们也应该对所有的东西都爱惜，都尊重，都客气，但是当我们跟神立约以后，我们就单单做他的子民，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也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所以我做你们的神，你做我们的子民，其实简单的就是约的关系。我们对别人还是客气，我们对别人还是尊重，但是我们只把信靠、把爱戴、把荣耀单单归给上帝，因为上帝单单把他的恩典加在我们这些约的子民中。十三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这都是说你们为什么要持续要在我的恩典之下，你们为什么要做我的子民，因为我恩待你，我对你们好，所以你们要来跟随我，你们要完全的顺服我。这就跟罗马书十二章讲到，保罗在讲完上帝一切救恩的时候，他就说了，所以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应当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这样的恩待我们，总是神先恩待我们，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好了，这一段经文跟生命记二十八章很像啊，就是很悲哀的，就是神愿意恩待我们，愿意因为我们顺从他而给我们的祝福，大概在以色列历史上很少实现，多数实现的就是因为以色列不听上帝的话而受的责打。那下面就是十四节哈。